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24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两篇、425之光、真善人给世界带来希望、从林冲误闯白虎堂说起。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5年4月19日，美国大纽约地区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法拉盛举行纪念425大游行与集会，即声援 4.45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震撼着所有人，现场观众表达心声，他们纷纷说，就是一个字，好，这个法轮大法感觉很好，真善忍给人带来希望啊，我很激动。还有的人说，我无法停止流泪，他们让我很感动，我为他们而感到骄傲，你们必须给世界展示现在在发生迫害，而这必须停止。也有的说，将来中国的希望在法轮功这里。
在游行后的集会上，社区领袖和团体代表纷纷发言，高度赞扬法轮功学员秉持真善忍的标准，勇敢地维护宇宙真理，传承当年425上访和平理性的精神，坚韧不拔反迫害，广传真相，启迪着人心，给世界带来光明和希望。民主党州议会第40区领袖玛莎·弗洛雷斯·巴斯克斯和曾担任助理检察官的朋友塞缪尔·奥尔蒂斯参加集会。玛莎说，人们把我叫做无畏的社区领袖，因为我和你们站在一起，因为我相信你们，因为我会保护你们，因为我对迫害零容忍。玛莎接着说，我对不人道的行为零容忍，对伤害你们的人零容忍。法轮功和纽约市最伟大的演出神韵受到威胁，我们不会容忍这种事情，我的承诺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纽约地区负责人魏立斌表示，他7年前的4月来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到全球退党中心办理了三退，并参加了当年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的游行和集会。魏立斌说，中国人民欠法轮功一个道歉。他说，不少中国人因恐惧、无知或偏见，对法轮功所遭受的旷世的迫害沉默、冷漠，甚至成为中共的帮凶，但是法轮功学员始终善良地帮助中国人和全世界了解真相。除了开发翻墙软件之外，还创办大纪元、新唐人等各种媒体和平台，给世界一股清流，倡导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这是法轮功学员对世界的贡献。魏立斌表示，希望人们了解并接受法轮功，真正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更加勇敢，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幸福、自由和有尊严的生活。
4月19日，美国中部大芝加哥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中领馆前举行集会，纪念1999年4月25日中国大陆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上访26周年。法轮功学员通过集体练功、集会发言、发真相资料、征签等活动，呼吁民众了解真相，认识中共邪恶本质，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
英国法轮功学员4月19日齐聚伦敦，在市中心举行盛大游行，向世人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祥和，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长达26年的污蔑与残酷迫害。游行队伍穿越伦敦最繁华的商业大道与唐人街，最终抵达唐宁街10号首相府对面，并在此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迫害，捍卫人权与信仰自由。大学讲师亚历表示， 他无法接受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持续26年的残酷迫害，中共是可耻的，完全不能接受。亚历坚信，善良终将战胜邪恶，这是历史的规律，王朝兴衰更迭，而始终存在的是人民百姓。因此，在人民中持续不断地传递这些信息非常重要，这关乎我们的家人、先辈以及子孙后代的未来。英国上议员和下议员、人权活动家等9位政要事先发来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希望活动顺利进行的祝愿信函。玛丽·李默议员在来信中表示，我曾在议会的西敏厅辩论中就法轮功遭受的迫害问题发言，并在2项议会法案中提出了修正案。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有许多工作需要继续努力，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伊恩·莫里议员在来函中说，我深知这场集会意义重大，面对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你们为唤起公众关注所付出的努力令人钦佩，也至关重要。
芬兰法轮功学员4月17日在中共驻芬兰大使馆前举行和平抗议制止迫害活动，两日后即4月19日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市中心甘比商场附近举行纪念425反迫害活动。鲁珀是一位基督徒，表示非常关注正义与人权，他认为人们不应该因为信仰而遭受如此残酷的迫害，信仰自由和人权必须被尊重。
4月19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商业湾广场练功集会，纪念425这一史无前例的上访事件，了解真相的人们都表示感动和敬佩。新西兰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到场支持并发表演讲，他说，今天我们纪念法轮功学员1999年4月25日在北京国家信访办的和平上访，他们井然有序，和平理性。他指出，不幸的是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遭到非法逮捕、非法拘禁、肉体折磨、思想灌输、被迫放弃信仰、被活摘重要器官等迫害。他强调，宗教信仰自由权是一项基本权利，得到了各种国际人权法律文书的承认，法轮功学员应该能够行使这项权利而不必担心受到迫害。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要求尊重这一权利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我们应该肯定26年前425上访的重要性。
真善忍美展4月9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第12市政厅议事厅举办，在现场有志愿者的解说和陈设着真善忍画展的信息资料。参观者表示，这些画作所展现的精神内涵极具价值，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令人愤怒，尤其是看到儿童所遭到的迫害令人悲伤。作品展现了信仰带给人的希望和力量。当人们了解到在中国因修炼法轮功而遭受残酷的迫害，纷纷发出谴责。此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第十二市政委员会副主席皮埃特·朗杰洛·马萨罗表示，这个活动意在让公民免费欣赏激发深刻精神反思的艺术作品。他说，除了艺术和精神层面，我们还想通过这一系列活动传达有关侵犯人权的信息。我们相信这里是对侵犯人权行为发出谴责的正确场所，对修炼法轮功的人的迫害已经够多了。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哪怕只是一个人，因其思想、价值观、冥想、信仰而遭受迫害都是不可接受的，这是不可接受和不能容忍的。
圣吉勒克罗瓦德维是法国西部的一个全年热闹的海滨度假胜地。4月12日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举办信息日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演示法轮功功法，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事实真相，与此同时也征集签名制止中共迫害。40岁的男子雨果表示，自己每年2次去中国工作，他提到在中国无法做自己想做的事，这让他感到烦恼。他完全不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超过26年了。当得知发生在中国的迫害情况后，他感到震惊，但并不感到意外。他说， 因为这是一个极权主义政权。随后他愿意签署反迫害请愿书。法轮功学员担心他再去中国会遇到麻烦，他说，我必须签字，这太恐怖了。
比利时法轮功学员4月12日在安特卫普繁华的商业街梅尔街头向民众展示法轮功功法并传播真相。黄色帐篷下的资料桌上有不同语种介绍法轮功的资料，以及中共持续25年的迫害真相资料。来往的比利时民众和各国游客都对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恶行表达强烈不满，并赞赏法轮功修炼者展现出的平和与坚韧。他们表示，真善忍的原则令人敬佩，希望人人都能享有信仰与修炼的自由。拥有1/4华人血统的娜塔莉和女儿泰拉莉都被学员的功法展示吸引，与学员交谈许多。签名反迫害后，母亲娜塔莉表示，她早已得知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打压与不公。她说，我们以前就签过联署，支持制止这场迫害。我特别担忧活摘器官的事情，那太残忍了，完全超出了人类的底线。她严肃地说，这场迫害已经持续了25年，我们不能再沉默。女儿泰拉利说，真善忍不仅是修炼者的准则，也是我们这个社会急需回归的核心价值。
土耳其法轮功学员4月5日至6日参加了在第四大城市阿达纳举办的第13届橙花节，这是传统庆祝节日，吸引了超过200万名游客。游行时，法轮大法的花车悬挂着法轮大法和世界需要真善忍的横幅，仙女队手持横幅，手捧莲花，游客们争相领取法轮大法真相资料。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舞台功法演示、游行，并传递真相资料，不仅展示了修炼人的祥和，也让民众看到法轮功学员面对中共迫害的坚韧。许多人被法轮功所吸引，纷纷前来了解真相，并亲自体验练功。
澳洲墨尔本东南的大丹德农市4月13日在凯斯伯勒区的公园举办2025凯斯伯勒野餐节，吸引了大量居民和游客。在法轮大法展位上，学员们展示了祥和舒缓的五套功法，各族裔民众纷纷驻足和法轮功学员交谈，并现场学练功法。一位电脑工程师学练之后赞叹，真的很神奇，立刻感受到身体和内心都得到舒缓。一名育有3个幼小孩子的斯里兰卡裔母亲表示，真善忍理念能正确引导下一代。市民和游客们感佩之余，纷纷表示这些传统理念是当今社会所需。佩格鲁姆在澳洲一家知名银行担任经理，在野餐节活动现场聆听法轮功学员的介绍后，他十分感动。他说，我觉得真善忍是全世界每个人都应遵循的标准。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这一点，就不会有战争，也不会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日本法轮功学员4月20日在横滨市举行反迫害集会游行，纪念425上访，向当地民众讲真相。多位日本议员、大陆维权人士来到现场发表演讲，录音发言方式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并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反迫害集会结束后，下午1点半，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樱木町站前广场出发，途经红砖仓库、中华街等观光圣地，吸引了大量的民众驻足观看。
日本法轮功学员4月5日与6日参加了在爱知县丰田市水源公园举办的第31届樱花节，演示五套功法，表演打腰鼓，并向游人介绍法轮功，发送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与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小莲花。很多有缘人驻足观看，用手机拍照，并询问学练功法的讯息。一位看起来60-70岁的女士对法轮功学员说，这两天我都看了你们的舞台表演，也跟着你们的练功动作做了一下，感到很舒服。原来抬不起来的胳膊也能抬起来了，谢谢你们。樱花节活动结束时，樱花节的负责人安藤夫妇 向参加樱花节的法轮功学员们表示感谢，并希望今后再来参加。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山东潍坊市诸城市法轮功学员李明霞女士，2024年4月19日在流离失所中被警察绑架。2025年1月23日，她遭诸城市法院非法判刑5年，被勒索罚款20000元。李明霞随即上诉，潍坊市中级法院于2025年3月20日非法维持原判。这是李明霞第二次遭中共非法判刑。李明霞现年54岁，是国网山东诸城市供电公司会计。2009年她因患子宫腺疾病，子宫腺肌瘤多方医治无效，医生建议切除子宫。在无望的情况下，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提高自己的心性，身体恢复了健康。他高兴地和人讲述着法轮大法治好了他的病。
云南昆明市79岁的医生、法轮功学员苏泽生，2024年12月21日遭西山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40000元。主审法官朴慧俊搞突然袭击，于前一天突然开庭，匆匆走刑事，第二天朴慧俊就非法宣判。2023年11月15日苏泽生及妻子张真一、儿子苏坤、儿媳张小丹被闯入家中的昆明市盘龙区国保大队及栗树头派出所的近10名警察绑架。2024年3月初，盘龙公安分局将苏泽生、张真一夫妇构陷至西山区检察院。
辽宁阜新市62岁的法轮功学员耿丽娟，2024年10月28日因讲真相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2025年3月12日，他遭阜蒙县法院非法庭审。尽管北京律师与家属辩护人为他做了无罪辩护，最后还是被非法判刑3年。开庭时，耿丽娟一直被强制戴上脚镣手铐，辩护律师要求把脚镣和手铐打开，法官不同意。
吉林农安县71岁的法轮功学员霍润清，2024年4月19日出门交水费，再没回家。直到2025年1月17日，吉林省女子监狱打来电话，才知霍润清已被非法判刑4年。在这一年中，中共公检法司根本没让他家人见到本人，他家人去监狱探望也没让见面。
湖北武汉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轮功学员罗静，2023年9月21日被绑架，非法抄家，遭洗劫一空。9月22日被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涧西分局非法刑事拘留，10月23日被洛阳市公安局涧西分局非法逮捕，关押构陷。2024年4月30日被洛阳市涧西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零6个月，并被勒索罚金15000元。
江苏南京市溧水区法轮功学员黄立俊被南京雨花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他已于2025年3月21日被非法送到南通女子监狱。黄立俊2024年5月16日在江宁区湖熟镇和别人谈心时谈到了法轮功真相，遭人恶告，随后被湖熟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派出所。下午，江宁区湖熟派出所伙同溧水区永阳镇派出所警察和黄立俊所在戴家居委会到他家非法抄家。
吉林长春市法轮功学员王立功被非法关押于吉林省公主岭监狱期间，大便干燥，排便困难，后转到脑残监区，曾经几次在监狱医院灌肠，再后来说是脑淤血，在医院离世，大约在2024年11月。2023年5月18日，时年75岁的王立功下楼时被楼下蹲坑的南湖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王立功与妻子龚淑英夫妇被劫持到南湖派出所，龚淑英被强行送到长春市监管中心及长春市看守所，王立功检查身体不合格被放回。8月26日再次被四个男子从家中绑架，王立功和龚淑英被非法判刑入狱，情况待查。
黑龙江依兰县法轮功学员张慧娟， 2013年3月29日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12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迫害。期间，家属探视时发现她的胳膊上有一个包块，之后这个包块经常流脓淌水，经过检查是癌症。家属要求保外就医，监狱不批准。2024年出狱后，张慧娟身体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还经常遭中共人员上门骚扰，于2025年2月5日含冤离世，终年63岁。
黑龙江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陈金凤在中共多年持续迫害中，于2025年3月27日含冤离世，终年74岁。陈金凤生前曾遭中共13年冤狱迫害，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遭受了极其残酷的酷刑折磨。
黑龙江哈尔滨市双城区水泉乡法轮功学员史桂芝老人，因自家的院墙上喷涂有“法轮大法好”字样，2019年1月被非法判4年，他老伴赵兴友被冤判3年6个月。史桂芝于2023年1月19日出狱时是被抬出来的，他已经忘记了语言，问什么也不说，目光呆滞，下肢没有知觉，看谁都紧张，都害怕。他回家后在床上躺了一年，于2024年1月23日含冤离世，终年80岁。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没想到指路灯是真实存在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2日。2021年，我身边有位同修在外出讲真相时被邪恶绑架。同修虽然当时被放回来了，但是车被当地派出所扣下了，并被非法抄家。此事间接牵连到我。晚上，我坐在床上想，他们为什么能迫害大法弟子？理由是什么呢？师父说，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选自大法书籍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在这件事上，我怎么就看不到一点好呢？这时脑中出现了师父的一段法，特别是在正法期间，所有宇宙中的正府生命都想在这次正法中能够被救度，包括最高的层层无量巨大的神，特别是他那些个世界的众生，因此他们都在世间三界之内插了一脚。他们能失去这万劫不遇的救命机会吗？你得救我，都说你得救我，你得救我，但是表现形式可不像世间的论理认识那样的，求人时要很礼貌的，很谦卑的才行。你救我，我得先感激你啊，我给你提供方便，可不是这个。在他们来看，你要能救了我，你得能到了我这层次才行，你得有这个威德，你才能救了我。你没那个威德，你没达到我那么高，怎么救我？那么他就让你摔跟头，吃苦，去你的执着，然后把你的威德建立起来。你修炼到了哪个层次了，你才能救了他，都这么干。选自大法书籍，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当时觉得师父是在借这段法点我，作为旧宇宙的生命来讲，他就是那个层次的生命，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他那个层次旧宇宙法的体现，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做的是对的，但是按照正法的标准，未来宇宙的标准看他们做的就是不对的。那对的做法是什么呢？我脑中开始在法上理顺。一，我们大法修炼的方式是一旦有修好的符合大法标准的那部分，就会被师父隔开， 那些旧宇宙的生命看到的都是大法弟子没修好的这一面，所以他们认为大法弟子的层次没有他们那么高，他们才敢干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二，那些参与迫害同修的旧宇宙生命，其衡量标准是旧宇宙的衡量标准，在正法中是不被师父承认的，而且是旧宇宙灭时期的标准，距离旧宇宙成时期的标准都很远，那么和新宇宙的衡量标准就更没有可比性。三，真正能救那些旧宇宙生命的是大法，是师父，大法弟子广传真相，救度众生，众生相信什么选择什么取决于自己，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威德荣耀是师父给予的，那是师父的恩典。想着想着，不知何时我已经进入了定中，我看到自己盘坐在白色的云雾之上，听到云雾里传来了声音：茫茫雾海，望眼欲穿，众生在盼。我虽然坐在那儿不动，却能看到四面八方，云雾中除了我没有任何别的生命，但我却感觉整个雾海全是生命。这时我感到一股极强的能量从小腹部位升起，能量穿过我的身体，穿过大脑，还能穿透我人的思维，它是从微观中渗透过来升到头顶。我看到那是一根白色的柱子，和脑袋直径一样粗，升到两三米高时，在其顶端又生出一个红色的圆球，比白柱子直径大一点。我静静地看着，不知它是什么。突然柱子发出声音，导航，接着又发出指路灯。我猛然明白了，我的身体此时就是一座灯塔，身体是底座，白色柱子是灯柱，红球是灯头。以前师父写过，真相就是指路灯，选自红银三，真相就是指路灯。我原以为那指路灯只是比喻而已，没想到指路灯是真实存在的。我极为震惊，豁然明白，那些广传真相的大法弟子，对众生来说就是一盏盏的指路灯，能为众生照亮回家的路。这时灯柱开始背师父的诗词：红声震法界，法音传十方，选自红银二钟楼。那洪亮的声音把我从定中惊醒，我睁开眼，呆呆地坐在床上。之后我与这位被迫害的同修交流了我看到的景象和悟到的法理，同修听后感到对法有了新的认识，在法上坚定了正念。第二天警察通知那位同修把车提走，在这过程中警察一改从前的满脸凶恶，对同修表现出了和善的态度。这位同修想起了师父讲过的法，所以眼睛不要老是盯在表面上的人，解决那些背后的因素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使形势发生变化，才能使人发生变化。选自大法书籍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以上一点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老胡在狱中的故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9日。老胡是同修，我和他认识是那年在入监队，我俩年岁相同，当时71岁，被非法强加的刑期都是6年半。老胡个子不高，身体稍瘦，但身手敏捷，精神矍铄，两眼炯炯有神，性格平和，面相很年轻，和实际年龄差距很大。一进监狱，邪恶要让他签很多字，他就是想千方百计把修炼人拉下去。老胡可不怕这个，走到哪儿都说，我是修大法的，没犯罪，进监狱是被绑架的，我不承认法院的判决，所以我不签任何字。 为此邪恶打他、骂他、威胁他。每过一关，邪恶都会张牙舞爪，他全不动心。有人劝他圆滑一点，不就是签个字吗？何必受那个罪？他回答说，签字会给自己的修炼历程留下污点，对不起师父的救度，是对邪恶的妥协，是对法的不坚定，说什么也不能给他签。在入监队，有一天他对我说，这两天状态不好，讲真相老张不开嘴，得发正念求师父帮我一下。他连续发了一天一宿的正念，之后对我说，这回行了，师父帮我把嘴打开了。从此他抓紧一切机会与人接触，讲真相。早晚洗漱时间，水房挤满了人，他侧歪着身子从人缝不停地边走边讲大法真相，告诉人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劝人三退。犯人中不明真相的坏人向他身上泼水，还把他推倒在地上的积水中。他爬起身来，平和地对推他的犯人说，谢谢你，我让你三退是真心为你好，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未来。更多的犯人说，谢谢你，很了不起。不少犯人从水房出来，边走边说，了不得了，这个法轮功可真厉害。凡是人多的地方都是他讲真相的最佳场合，不管有没有警察，照讲不误。有认识我的犯人对我说，你们那个胡某某那是真牛性，公开在大庭广众讲法轮功真相，谁都说不过他，警察都管不了。在操场，警察集训犯人，警察在犯人面前那是凶神恶煞，犯人稍有触犯，非打即骂，毫不留情。集训走步时，老胡边走边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自己，灭掉操控警察的所有邪恶。集训间隙休息时，老胡走到警察身边说，宇宙有劫难，天要灭中共，我来劝你们三退。警察愣在那里，一时反应不过来，他心态平和，语气坚定地说，我是真心为你好，你有家有口，有自己的美好前程，别给中共当陪葬。警察在呆愣中凶不起来了。后来有警察说，我们都知道了，你快归队吧。他说，我怕你们上当受骗，我是真心为你们好。喊操的警察在默认中说，快归队吧，集合了。过后有人问他，你不害怕吗？他说，我有师父加持，只想救人，没想怕。像这样的事他经常做。在医院，犯人们检查身体，犯人们坐在待检区的凳子上排队等候，面对来自各个监区待检的一群人，他站起身大声说，请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一念会有福报，退党退团退队会给自己保平安。不少犯人喊好，警察看见躲进屋子假装没看见。在监狱里，在师父的加持下，大法弟子们前赴后继，讲真相发正念，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天理，很多人明白了真相，包括不少警察都明白了真相，不再干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事，监狱的环境大有改善，不只是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犯人的改造环境都有改善。入监狱先进严管区，12个人一个屋，两侧各有三张双层床，室中间有一个长条桌子，两边各排列6个凳子，每天都坐板。坐板是对犯人的一种体罚。这天坐板，老胡坐在进门左侧第一位，右侧第一位是空位，没人坐。9点警察都上班了，各种邪恶的运作开始了。管事犯人带来一个转化的学员，坐在右侧第一位上，和老胡面对面，填转化的各种表格及转化签名。老胡看他在自己眼皮底下转化，猛然站起来，把他转化要签的所有表格扬翻到地上，并且说，签这破玩意儿干啥，也不嫌磕碜。管事犯人是个小伙子，大个子，满脸横肉， 心狠手辣，对着老胡头顶卯足劲头挥手就打，啪啪作响。屋里的人都喊他不要打人，声援老胡。老胡虽然挨打，全没当回事，可是打人的小子却受不了了，嘴里嘶哈着，打人的手抖落着，在地上转磨沫，疼得不得了。后来他的手肿了好几天才好。这小子被大带，也就是犯人头，好一顿训斥。空房间有的是，你咋非得在他面前填呢？管事犯人灰溜溜领着转化学员到其他屋去了。在严管监区，不转化的大法弟子不许下监区。监区环境比严管区稍宽松自由一点。一般犯人在严管监区待上四五十天，就放到普通监区去了。大法弟子不转化的不让下普通监区，留在严管区改造。严管区已有二十几个大法学员，一年多时间没往下放了。虽然分散在各个房间，但形成了整体，都不转化。有个别想转化的也不好意思转了。陆续后来的也都不转化。大法弟子多了，正能量很强，邪恶受不了，只好向监区放人。我被送往老残监区，老胡在监狱挂号，是重点监控人员，被留在严管区，一待就是三年多。直到临释放前的一年多，老胡才被送往老残监区，我们又聚在同一个楼层。他告诉我，三年多时间里，他多次进小号，就是惩罚在监狱不服狱警或闹事的犯人的小黑屋，一般十五天。老胡每次都被关四五十天，每顿饭只给一小块窝头，一小勺稀面糊，一小块小的可怜的咸菜，也就是让被关的人饿肚子。老胡干脆每天只吃一顿早饭，午饭晚饭索性就不吃了，也不觉得饿，别人吃他也不馋。他说正好帮我去了对吃的执着，所以老胡后来每天只吃一顿早饭就成了习惯，对于其他任何好吃的东西根本不再动心。他说邪恶整人的方法很多，打嘴巴，用脚踢，坐老虎凳，罚站，不让睡觉，饿饭，冬天睡觉把人放到临窗户的床位，打开窗户放冷风洞，时间久了他发现自己只穿一件单衣就行，冬天不感觉冷，夏天不感觉热，晚上睡觉也不用盖被。所以刚转到老残，我送给他吃的、穿的、盖的，他一样不要，唯一留下了我给他抄写的师父红银经文。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同在一个楼层，宿舍只隔一个屋，接触就多了。因为老胡长期在严管监区，凡是进监狱的犯人都先进严管，然后才下监区。在严管，老胡都给他们讲过法轮功真相，所以认识老胡的人很多。在走廊，不少人和老胡打招呼，老胡一如既往，在监舍、在走廊走步、到楼下放风，都坚持讲真相。在走廊自由活动时间，犯人排成队走圈，见老胡也在队伍中，有人故意说：“老胡喊法轮大法好啊。”老胡说：“那当然，请大家记住十个字，三退保平安，法轮大法好，会给你带来好运气。”监狱会不定期让狱警进监区突击检查某几个宿舍，在常人看来很平常的一个小物件，比如小刀片、小铁钉、铁汤匙，凡是和金属有关的东西，甚至竹筷子、纽扣、小镜子等，皆视为禁品，检查出来严惩不贷。监狱总会采取某种恐怖方式让犯人处于恐惧状态，检查时让该监视犯人面壁站立，双手抱头接受警察搜身，有时还会让犯人面壁双手抱头跪在地上接受警察搜身。多数大法弟子都抵制，搜查的狱警会问怎么回事，回答说我是大法弟子没罪，狱警一般不会再过问。有一次新来的狱警要拿老胡立威，搜查过后 把老胡提到走廊，问为什么不下跪。老胡说，我不都给你讲过了吗？那个狱警蛮横地说，你法轮功有啥牛的？没罪到这儿来干啥？老胡也没惯着他，法轮大法是佛法，你藐视佛法是有罪的，修炼法轮大法没有罪，到这儿来是被你们绑架来的。狱警气急败坏，送老胡去严管。老胡说，我没犯错，为什么送我去严管？我不去。狱警拖老胡往外走，老胡薅着门上的栏杆不撒手，嘴里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恶警找来其他警察和犯人，抬着老胡强行送小号押严管。据送老胡回来的犯人介绍，在严管接老胡的是姓施的恶警，一张口就说，你又来了。这个警察五大三粗，凶恶得很，抡起大巴掌就扇在老胡脸上，把老胡打倒在地。老胡自己从地上站起来，平静地抹去从嘴角淌出的鲜血，无表情地看着打他的恶警。对恶警这种行为，老胡早已见怪不怪了。这次老胡被关了将近两个月，过年了，严管不留了，才被放回监区。因后来我也被关过小号，那里的值班犯人对大法弟子赞佩有加，说起老胡，那真是佩服不已，说老胡真是个铁汉子，是你们大法的精英，并竖起大拇指说，法轮功了不起。大法弟子正念正行，怎么邪恶也老骚扰啊？当时想不明白，不时冒出共产邪党掌权，想迫害谁就迫害谁的无可奈何的想法。出狱后经过学法，对照老胡的行为，认识到自己深层次求安逸的心阻碍着自己。一举四得的法理在入监狱前就学过，在监狱里陷于环境长期不能深入学法，怕心到真正面对现实时就对不上号了。信师信法不是说在嘴上，而是理智的脚踏实地的去实修，这才是生命回天的真正捷径。个人体会，在这幕后时刻，大法弟子心里得明白自己该想什么，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做到实处才是真正的修，真正的住世正法。层次有限，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助同修整理征文过程中的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8日。最近大家一起写五一三征文，我承担一点打字改稿的工作。过程中，我发现有的同修是那么的纯净，写出来的稿子让我看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有个同修常年坚持每天上午学法，下午讲真相，从不间断。他讲了在救人过程中出现的麻烦，师尊帮助化解的经历。表面上看，他的文字不通顺，不连贯，内容也不全，可就是能让人从那寥寥几语中看到他金子般的心，看到他那颗感恩的心。还有好多同修自己有很多感人甚至惊天动地的故事，可能在他们眼里那都是平淡无奇的日常，不值得讲出来。我觉得很是可惜，希望以后能帮助同修挖掘他们的故事。我们学法小组有个同修文化不高，去年他写法会交流文章时错字错标点相当多，我在帮助他修改文章的时候启发他，说清楚自己经历中的一些细节和前因后果结果。无论是他和婆家人的相处，他对丈夫心态的转变，还是家人从邪恶的帮凶到相信九字真言的转变等等，素材非常丰富。将这些补充到他的文章里，
完善了他的故事。他的那篇文章后来被发表在明慧网上，这位同修写文章的水平也逐渐提高。昨天他的稿件经过小组四位同修的帮忙整理完善后，他自己给文章起了一个很不错的标题，真的令人佩服。这是师尊给予真修弟子的智慧。还有个不常来学法小组的同修，他写的劝善信特别干巴，除了法律和劝善用语，没有自己的亲身经历。小组同修鼓励我去启发他，我当面跟他沟通，希望他写进一些具体的事例。结果他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做得好的地方可写的。我了解这些年在他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那都是修炼中的过程，师父一直给我们机会修好。我坚信他这么多年走过来，不可能没有修炼的体会。我给他举了一些我知道的他的经历，比如他自己开店，在世风日下的社会里坚守诚信，宁愿增加成本也要用好的原料。他被迫害后当保姆的经历，对家人的包容与付出，有几次正念闯出魔窟的经历。我建议他要写细节，写自己当时的心态。他听进去了，写出了实际例子。开始内容很少，我帮他修改，再补充，再修改。小组同修也帮助一起完善。最后文章发表到明慧网《劝善之声化飞鸿》的栏目。我们都很振奋，这篇文章能成为救人的利器，是师尊给我们救人的机会呀，感恩师尊的加持。最近我因为家事及执着时政新闻，人心都起来了，各种人心人念使我发正念都静不下来。到现在自己的五一三征文还没有写完，同修的交流稿像清泉抵挡着我的心灵，同修的修炼体会、救人的故事催促激励我奋起直追。感恩师尊慈悲救度，谢谢同修的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改变了我和我周围的环境》译文，作者土耳其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8日。刚刚接触法轮大法时，我正在寻找打坐的方法，第一次练法轮功，我感到一股暖流从头顶流遍全身，长期困扰我的背痛立刻不翼而飞。我意识到大法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修炼方法，立即就想开始学法。一位朋友教我练功，并送我一本《转法轮》。开始阅读《转法轮》后，我感觉自己过去认为的所谓真理像纸牌一样崩塌。师父用非常简洁的语言阐述了宇宙和生命的真相，大法深深触动了我。最初我无法每天坚持练功，但我注意到练功的那天疲劳感会减少，睡眠需求也变少。通常如果睡眠不足8小时，我会感到烦躁有压力，但练功后我只需要睡4到5个小时，压力也没有了。我觉得修炼真是太神奇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劝大家，真想修炼的，从现在开始你把烟戒了，保证你能戒得了。在这个学习班的场上，没有人想到抽烟，你要想戒，保证你能戒，你再拿起烟抽就不是滋味。你看书看这一讲也会起这个作用。修炼前我每天抽2包半烟，修炼后我想点一支烟，抽了第一口后，我开始胃痛，非常恶心，根本抽不下去。起初我以为是心理作用， 后来吃晚饭后又想抽，但还是抽不了。那天我只抽了半支烟，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还曾经大量使用毒品和酒精，作为常人，要想摆脱这些严重的瘾症，需要大量药物和数年的医治及心理支持。但师父救了我，短短几个月，我就从瘾症中重生。我因做生意，经常出国旅行，许多国家的人听说我没有用药物或看医生就戒掉了毒瘾和酒瘾，都问我是如何做到的。我告诉他们，都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许多人由此明白了法轮功真相。我还推荐他们阅读转法轮和法轮大法网站。有些人第一次打坐练功，天目就开了，法轮大法真是太神奇了。人们发现我从一个酗酒暴躁的瘾君子变成了积极乐观的好人，都连连称奇。师父教导我们按照宇宙最根本的特性真善忍，做善良的人，并从各层面保护我们。我修炼八年了，容貌非但没有变老，反而更年轻了。今年我41岁，人们还以为我只有20多岁。然而不幸的是，中共持续诽谤法轮大法并迫害修炼者，如此殊胜的大法修炼为何遭到如此严重的迫害？其实这是善恶之间的公开战争，人类必须清楚自己站在哪一边。我向许多人讲真相，大家听说法轮大法被迫害都非常难过。那些签署请愿书的人得到了师父的保护，我就是见证人。在中共病毒造成的疫情传播期间，签署请愿书的人没有一个感染病毒的。再举个例子，我向一位同事介绍了法轮大法，他听后非常高兴，并决定修炼。我们在休息时间一起阅读转法轮，我教他练功，他非常喜欢练功。几天后，他来到办公室，看起来他非常害怕。他说他和表弟在高速公路上驾车超速行驶，当行驶到在两辆车之间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两车之间的空隙只够一辆摩托车通过，他们却开着车进去了。当时他们想，完了，我们肯定要死了。但不知怎的，他们没有发生事故。他来到办公室跟我说，我们经历的事情太不寻常了，我们是怎么通过的？那一刻我们被保护下来了。说话时他手脚都还在发抖。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把所有的学员都当作弟子来带，包括自学能真正修炼的人，往高层次上传功，不这样带你不行，那就等于不负责任乱来了。我们给你这么多东西，叫你知道了这么多常人不该知道的理，我把这个大法传给你，还要给你许许多多的东西，身体给你净化了，而且还牵扯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不把你当作弟子带根本就不行的。我知道那一瞬间是师父保护了他，我见证了师父慈悲的加持所有新老弟子以及对大法有正念的人，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问问自己严肃对待修炼了吗，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9日。作为修炼人，我们严肃对待师父说的三件事了吗？什么是标准？就是修炼得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偏离一点就不够标准，就偏离师父安排的路，就走了旧势力的路，所以我们修炼路上关难就大。先把身边的现象写出来，一再交流。第一部分，学法。大家每天都在学法，那我们学法入心了吗？一次参加集体学法， 学的是转法轮第二讲。差三分钟发起点正念时，大家停了下来，等发完正念接着学。这时我突然就随口问了一句，刚才我们学关于天目的问题，师父讲决定人的天目层次有三个因素，是什么？同修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有回答出来。我接着又问了一句，第一讲练功为什么不长功中，师父讲不长功的两个原因是什么？大家无语，无一人答出。这一现象着实吓我一跳，我们怎么连法中的表面意思都没记住啊？还有一次回娘家，因娘家人都是修炼人，所以见面都在法上交流。交流中，我把同样问题再一次问出来，有回答出来的，有不知道的，有知道一点的。从上述现象看，我们学法是不是没入心啊？只走形式了。学法不得法，就会偏离法，这很危险啊。当然，我们修炼人的身体有层层的生命，得法和表面人的一层是否能说明，不完全是一回事。这里因层次有限，也只是个人所悟，意在提醒。第二部分，练功。关于练功的动作，师父给我们教功录像和动作图解，都是师父亲自教功。我们认真去看去学了吗？是否与师父教的大致一样？前几日回娘家，与娘家的同修交流中，我提到练功动作。妹妹讲她丈夫练第一套功法抻的动作时，这时她站起身，学一下给我们看，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她丈夫做抻的动作是朝前一舔肚，而不是按师父要求。双脚下踩，身体挺直，两手掌根用力上举，全身逐渐抻直。选自法轮功第四章法轮功功法，他不是按照师父教的做的，妹妹多次指出他就是不改。还有同修做第二套功法头顶抱轮时，不是按师父要求的，两手食指相对，手心向下。选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而是掌心相对。还有同修练功动作快，与师父口令不一致。还有同修练第五套功法时，动作变形、迷糊、主意识不清等各种现象。我无意去批评谁，只是想把看到的与同修交流，共同精进，信师信法，走师父安排的路，圆满随师还。以上为个人所悟，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